忘记记啊。
好，一开始来感谢网站新的付费订阅的屁孩们。第一位没有留姓名就 email， 那他的开头是 A， 结尾是 W 的 Gmail， 感谢你咯。还有 CC、Cha 以及 TYC， 非常谢谢大家。那么这边也跟大家说一下，我已经发布了两篇关于 RP 档案的网站付费会员内容，之后当然还有更多的相关内容，因为这个水实在是太深了。美国 FBI 居然声称他们已经结束调查，还表示他们确认 RP 并没有做儿童的性贩售，大家是不是都觉得一头问号呢？在这个周一，也就是我录音的这一天，有美国的国会议员将前往阅读没有被弄一堆黑格子的 RP 档案，已经有一些消息释出了，那等到消息再多一点，我会在网站付费会员订阅的内容当中跟大家说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最后跟大家说，本集是由屁孩德州地方妈妈她一个笑哭脸敲碗的故事，非常曲折离奇又精彩，非常谢谢你的敲碗咯。好啦，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进入节目吧。本集节目涉及谋杀的相关描述内容，对于以下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13岁以下请勿收听。1986年2月6日，莎莉安晚上接到一通电话，急忙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家了。隔天她的尸体就在湖边被发现了。深入调查后发现莎莉安的死并不单纯，毕竟她在1981年时曾经因为男友阿华之死成为警方贪腐的吹哨者。这位被许多媒体和警方描绘为性工作者以及毒虫的女子，究竟是做了什么招来的杀身之祸？杀害她的又是谁呢？我是 Ola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 每周最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Sally Ann Hockstep 莎莉安出生时的姓是 Chris Voschel， 出生于1954年12月12日射手座，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犹太家庭。她有个姐妹曾经就读雪梨的 Dover Heights High School 和 Moria College。 据说莎莉安和爸爸的感情并不好，爸妈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就办理离婚手续后，由爸爸拿到姐妹俩的监护权，莎莉安便在13岁的时候离家出走，自己闯荡人生。14岁的时候，莎莉安在雪梨一间叫做 Whiskey Agogo 的酒吧当服务生，并且开始接触夜生活。在了解到学校无法满足她内心那股叛逆和追求刺激的个性之后，便在15岁的时候辍学了。16岁的时候，莎莉安认识了 Brian Hockstep 阿布，而阿布就是带着莎莉安踏进毒品世界的人。据说阿布有暴力倾向，会逼莎莉安从事性工作来买毒和支付生活开销。阿布会带莎莉安到雪梨的 King's Cross 国王十字区，这个不是哈利波特那个，大家不要搞混，这区比国王十字车站黑暗太多。在70、80年代的雪梨，这区是非常混乱又危险的地区，据说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啦。那总之阿布让莎莉安在这个地方从事性工作，莎莉安18岁的时候两人就结婚了，而且还生了一个女儿。1974年莎莉安的女儿已经两岁了，女儿当时由婆婆也就是阿布的妈妈照顾。莎莉安非常痛恨自己的毒瘾，她曾经多次尝试戒毒但是都失败了。她也很想停止性工作，却总是不断地被拉回那样的生活方式，因为那是她唯一熟悉并且赖以生存的方式。然而莎莉安认为其实是那些黑警鼓励她继续过那样子的生活的，因为这样子他们才能够继续敲诈她。原来莎莉安已经因为卖淫罪被逮捕很多次，但是由于当时警察相当的腐败，有时候逮捕她的是黑警，他们便会跟莎莉安说，好啦好啦，你给我500块这次就算了，那这个500块当然是澳币。于是莎莉安只好一直付钱。有一天莎莉安在一间酒吧里，由于她的手背上有针孔被一个警察盯上了，警察便搜寻她的包包，还声称在她的包包里发现了海洛因，所以又跟莎莉安要钱。但是莎莉安对于警察跟她要钱非常的厌倦，所以这次她就拒付。莎莉安后来上庭的时候承认她的确持有毒品，但是她表示警察发现的毒品并不是她的， 所以要么就是警察将毒品放进他包包里栽赃他，或是沙利安的确持有毒品，但是被警察盯上后并且敲诈。1975年沙利安再度被捕，但是他这次不是因为性工作或是毒品的关系，而是涉及银行诈欺共谋，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被判入狱，法院判了3年的 good behavior bond， 也就是3年良好行为保证，意思就是说他可以不用坐牢，但是在这3年内他绝对不能犯法。不过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沙利安必须住进一间私人医院，接受戒除海洛因毒瘾的治疗。然而在医院的疗程宛如地狱，沙利安表示医院对他使用了非常强力的镇静剂，也就是巴比妥类药物来诱导昏迷，所以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再加上对他实行电极疗法，而且频率之高，他在15天之内有14天都在接受电极疗法。在强烈的镇静剂和电极疗法的同时进行之下，医院必须透过管子喂食沙利安，而这个治疗方式医院称为 Deep Sleep Therapy， 深度睡眠疗法，还真的是一直睡都不用醒来就对了。不过这边要跟大家说的是，其实电极疗法现在还存在着，但是不是像以前直接猛力电击把人直接电到傻掉，现在的电疗时间已经缩短了，而且会在麻醉的情况下实施，每一次的疗程之间都会相隔好几天。我有一个朋友由于服用了各类忧郁症药物一直无法产生疗效，后来因为各种症状包括心理压力、忧郁症、躁郁症以及 PTSD 创伤压力症候群一起发作，太严重而产生了身体会自动休眠的状态，也就是会一直突然睡着，于是他的心理医生便建议他做电极疗法，一周一次，而且会先将他短暂麻醉才实行电极，电极的时间也非常的短暂，5分钟之类的，而他做完之后表示真的还蛮有用的，所以一直到现在电极疗法还是存在的哦。然而沙利安在70年代所接受的电极疗法是相当不人道的，他还曾经因为受不了而打电话给他的缓刑官，哀求他将他带离那间医院，因为沙利安觉得他会被医院给杀死。而沙利安在经过了6周的治疗出院时，他的体重只有30公斤。主治医生提交报告的时候表示，沙利安已经不再对海洛因上瘾，并且对未来保持积极的态度。不过这些都只是这名医生自己宣称的，实际上当时的沙利安严重的依赖巴比妥类药物，海洛因毒瘾也完全没有戒除，再加上营养不良，心理创伤因此更加严重。当时唯一支撑他的信念就是离开这个可怕的医院。出院后再过5年，沙利安仍然深陷毒瘾和巴比妥药瘾，于是他又将自己送进一间戒毒诊所，待了7天之后出院，结果仍然完全没用，他又回到之前使用毒品的生活。大约在1980年到1981年间，也就是沙利安26、27岁左右，认识并且爱上了 Warren Lenfranchi 阿华。据说阿华曾经试图帮沙利安戒除海洛因毒瘾，而沙利安可能也短暂的成功过。他们两人是沙利安透过工作认识的，但是阿华跟他其他的客人不大一样，沙利安马上就被他给吸引了。阿华会送他玫瑰花，还计划替两人弄到假护照，他希望两人可以一起搬到国外生活，在一个全新的地方以新的身份重新开始，而这也成为两人的目标。在这个同时，他们仍然一起过着危险的生活，却彼此深深的相爱。虽然沙利安非常讨厌自己的工作和毒瘾，但是同时对地下世界和混乱的生活感到熟悉，甚至觉得有归属感。他曾经跟他的缓刑官说，地下世界带给他的刺激感就跟他第一次使用海洛因时一样强烈。1981年6月27日周六，阿华将10,000澳币塞进自己的裤子里，并且跟沙利安吻别。他说，如果晚上6点前没有回来的话，就代表他已经被杀了。而虽然他们家里有枪，阿华离开的时候却没有带任何防身武器就离开了公寓，准备和一名海洛因贩子见面。当阿华离开的时候，玛丽安问他能不能帮他带一束花回来。阿华回答道，亲爱的，也许最后是你替我送花。当天晚上6点，阿华并没有回家，因为他被一名叫做 Roger Rogerson 罗基的警察给射杀了。叫罗基就是因为他真的很机车啦，大家等就知道了。而罗基其实就是阿华所说的海洛因贩子。整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罗基身边还有其他警察以及目击证人，罗基更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了阿华。当阿华走向罗基的时候，罗基直接朝他开了一枪，阿华倒下后他又朝阿华的头部开了一枪。 Roger Caleb Rogerson 罗基出生于1941年1月3日摩羯座，他的出生地是澳洲雪梨，他的爸妈生了3个小孩，不过不确定罗基是排行老几。基爸 Owen Rogerson 是英国移民，他当时的工作是 Boiler Maker 锅炉工，所谓的锅炉工主要是常见于重工业和造船厂业， 是负责制造工业锅炉、压力容器、储存槽和一些大型金属结构，所以锅炉工其实需要会很多技能。鸡妈叫做 Mabel Boxley， 也是在年轻的时候就跟着父母移民到澳洲，他们两个相遇后结婚。罗基童年的生活资料不多，只知道他在高中毕业后就直接加入了警察的行列，并且在70年代参与了多起重大的案件。到了1978年，罗基的名声就已经足以让法院根据未经过囚犯签署的口供作为定罪的依据，但这之后也造成很多的争议，因为后来很多人都说罗基得到的口供都是他自己捏造的。1980年，罗基逮捕了越狱武装的抢匪 Gary Purdy 而得奖，而这件事情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抢匪表示罗基曾经对他施暴，阻止他联络律师，还伪造了多达五份不同版本的咨询记录。那罗基后来是跟第一个太太 Joey Archer 一起生了两个小孩。在射杀了阿华之后，罗基表示他是出于正当防卫才开枪的啦，其他的警察也为他背书，表示是阿华先掏枪的哦。后来也的确在阿华的身边发现了一把枪，不过这把枪超级老旧，是一把有80年历史的枪，几乎无法正常射击，也没有证据显示阿华曾经使用过它，意思就是说连这把枪是不是阿华的都无法确认，因此有人认为这把枪是有人栽赃的，很有可能是在罗基死后才放在遗体旁边的。而让人对阿华的死有所怀疑的就是他的女友莎莉安。莎莉安非常爱阿华，他希望为阿华讨回公道。阿华过去的确因为窃盗和贩售海洛因而被警方注意，不过规模并不大，他贩售毒品的量也不多。虽然在警方的眼中，莎莉安只是一名使用海洛因的毒虫和性工作者，然而莎莉安并不是任人摆布的女人。就在阿华被枪杀后的几天，莎莉安主动联络记者，接着接受了在1981年7月5日周日播出的 60 Minutes 60分钟节目的访谈。这场访谈不但震惊了整个澳洲，更让莎莉安的生命陷入了危险。在这场访谈当中，莎莉安表示多年来他和其他一些做违法事情的人一直向警方支付他们敲诈的款项，尤其是罗基，好让他们能够继续进行非法交易。他更指控罗基是雪梨最邪恶最让人害怕的海洛因供应商。他还表示罗基会向监狱供应海洛因，也会向许多街头贩毒者供货，他更会向各类犯罪分子收汇款。罗基在地下业界的名声是一名个性凶残又腐败的警察，很多人因为他消失了，甚至遭到杀害，他就是一名杀手，就连最狠的犯罪人物都很怕他。莎莉安在说了这些事情之后，更公开指责罗基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了他的男友阿华，还认为罗基之所以敢这么做，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之前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但是都能逍遥法外，没有受到任何制裁。莎莉安更认为新南威尔斯州的警察体系严重腐败，更扯的是除了收贿并且对不法行为视而不见之外，警察当中的毒品调查组自己就在街头贩售供应海洛因，而且有些警察还参与了策划抢劫的行动。而他认为阿华之所以被杀害，是因为阿华之前从一名毒贩的手中偷走了价值37,000澳币的海洛因，而这名毒贩其实是在帮罗基工作的。阿华偷走那些海洛因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些海洛因是属于罗基的，所以他原本也不太在意毒品是谁的。但是当他知道这些毒品其实是罗基的，莎莉安和阿华才开始觉得非常害怕，怕会因此被杀。他们两个于是躲了起来，睡觉都带着武器。最后是透过阿华的大哥 Nady Smith 乃蒂才跟罗基达成协议。乃蒂是阿华之前坐牢的时候认识的，他其实是相当有名的凶残人物，他的犯罪记录包括了持械抢劫、贩运海洛因、谋杀跟性侵，他跟罗基的关系似乎还不错。乃蒂跟阿华说，哎呀，你把钱还给人家啦，我们帮你安排好了。乃蒂要阿华先付10,000元的定金，然后罗基会帮他安排一个有内线协助的抢劫行动，阿华可以利用抢劫到的金额来偿还他剩下的款项，也就是20,000块左右。其实原本应该是27,000块啦，但是罗基帮他打了个折，听起来好像人很好的样子。但是其实阿华除了必须偿还欠罗基的毒品钱之外，他剩下抢到的钱也要分给他一部分。然而阿华在被他射杀的当天，本来是打算要付谈好的定金的，也正是这一点让莎莉安非常的愤怒，因为他明明都讲了要还钱了，罗基却还是杀了阿华。莎莉安认为地下世界的规矩被打破了，所以才决定出来揭发罗基。莎莉安更表示，如果事情没有走到这一步，他是愿意支付汇款继续过原本的生活的，但是他的挚爱被杀了，他就什么都不在乎了。我将整个访谈放在资讯栏连结， 有兴趣的人可以看一下。他在访谈的过程当中都相当从容冷静，可以看得出来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表达能力也相当流畅。而在这场访谈之后，他将手中所掌握的资讯都交给警方内部调查单位，让他们开始对警察体系贪腐的问题展开调查。而这个访谈震撼了整个澳洲，警察贪腐案件也因此迅速扩大，整个社会都在关注这件事情。但是不幸的是，罗基杀害阿华的案件，验尸官最后的结论认为罗基是正当防御无误，这真的让人很难不相信验尸官是不是其实也属于贪腐的一环。觉得奇怪的不止我们，这个案件上法庭审理的时候，当天目击罗基杀害阿华的两名平民目击证人表示，他们听到的枪声并不是连发的，两发之间相隔了约13秒。然而根据罗基的说辞，他是在自我防卫的情况下连续发射了两颗子弹的，跟证人所说的完全不符。而陪审团其实也不觉得罗基是正当防卫，但是他们却觉得罗基就是在执行他的职务，认为他这么做是警方必须采取行动的一部分。总之就是一个混乱的结论啦，罗基也因此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处分。罗基是一名资深的警察，他曾经获得13个奖章，甚至一度被认为有机会晋升到警察总长，这一点真的是让人难以置信，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极度腐败的人。为什么这样子的人能够如此顺利的在体制上一路往上爬，甚至不只是存在体制之中，而是成为体制的一部分，这让人吃惊啦。然而一直都能透过贿赂其他警察来达成目的的罗基却踢到了铁板，他遇到了一个无法收买的人，那就是一名卧底警察 Mick Drury 米柱。罗基当时想要贿赂他来换取他在一个涉及已定罪的墨尔本毒贩 Alan Williams 的运送海洛因的审判中篡改证据，但是米柱就完全不接受罗基的钱钱，这让罗基非常的愤怒。1984年6月6日，米柱在家里的厨房喂三岁小孩吃饭的时候，被人从窗外开枪射击，米柱身中两枪，其中一枚卡在他的腹部导致大量出血，因此曾经一度昏迷，但是最终恢复意识并且存活了，他的小孩也还好没有受伤。而这个事件却让罗基的贪腐王国开始崩塌，因为警方认为这一起枪击事件的幕后主使人就是罗基。据说罗基用5万澳币，相当现在300万台币，雇佣一名叫做 Christopher Flannery 阿克的杀手，他有一个外号叫做 Mr. Rentakill 出租杀手先生。他的犯罪记录包括攻击、性侵、持械抢劫以及多起谋杀案。虽然警方这么怀疑，罗基却仍然没有因此被判入狱，只遭到了停职处分。但是在两年后，也就是1986年，因为谨记不当的行为被正式开除了。然而在他正式被开除前的两个月又发生了一件事，而这件事沙利安在接受60分钟节目访谈的时候也曾经预言过此事。1986年2月6日晚上10点55分，沙利安接到了来自一个叫做 Warren Richards 的男子的电话，接着就匆匆出门跟他见面了。两人见面的原因不明，有可能是海洛因交易，然而沙利安就这么一去不回。他的遗体隔天在 Centennial Park 百年公园的湖中被一名遛狗的人发现了，他遭人勒颈并且丢进湖里溺毙，很明显就是被谋杀的。那么他是被谁杀害的呢？大家可能心里都有数。然而罗基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还是假惺惺的表示，他对于沙利安被杀害感到非常的震惊，更说哎呀，媒体之所以愿意听沙利安说话，只是因为他长得漂亮而已啦，毕竟他只是一名典型的普通妓女罢了。警方花了很多时间调查沙利安的案件，最终锁定了一名嫌疑人，那就是帮罗基工作的乃蒂 aka 阿华的前大哥。警方曾经秘密的录下了乃蒂在监狱当中跟另外一名囚犯谈论他杀害沙利安的对话。录音当中乃蒂表示，他从背后攻击沙利安后殴打他，掐住他的喉咙，并且将他举离地面，之后持续勒住他的脖子约6分钟。他更声称他将沙利安拖入池塘中并且踩在他的背上，使他的头部持续浸在水里好几分钟。最后表示，勒死人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但也是我这辈子做过最让人满足的事情。他在描述这段过程的时候，整个情绪都非常的高昂。而大多数的人认为乃蒂杀害沙利安是受到了罗基指使的，而且据说罗基还曾经跟沙利安说，等到你不再受到关注的时候你就完了之类的话。因为沙利安在接受60分钟的采访后就受到大众的注目，他后来更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而且还开始着手写书。所以罗基很清楚，如果在这个时候动手杀了他就太明显了，必须等到风头过后再杀了他。而这个时机就是5年后。 乃蒂的身上曾经背负了14起谋杀案，但是只有2起被真正定罪。至于谋杀沙利安的案件，虽然警方有在他监狱当中的录音，但是乃蒂表示沙利安遇害的时候，他跟太太在家里看电视，更表示他知道警方当时正在录音，所以才故意说谎啦，想要借机为自己即将出版的小说制造宣传的机会而已。1996年乃蒂被控谋杀沙利安，但是在1999年因为证据不足而被判无罪，所以沙利安的案件到现在还是悬案，但是警方仍然认为他们已经抓到了真正的凶手 AKA 乃蒂。乃蒂也由于另外2起谋杀案的缘故，已经被判了2终身监禁，永远都不肯出狱了。乃蒂后来接受了作家 John Dale 访问的时候声称，沙利安之所以被杀害，是因为他不断的纠缠罗基，打电话骚扰，并且留言骂他是个混蛋，没有掩埋或是处理沙利安的尸体，是因为罗基故意让他的遗体漂浮在湖中，作为一种警告讯息。真正伤害他的人从来都没有被逮捕过，也没有入狱。乃蒂晚年的健康状况很差，在2010年9月8日就因为帕金森氏症的并发症死亡了，享年65岁。离开警戒后的罗基进入了建筑业，从事鹰架材料供应的工作。除此之外，他还跨足娱乐圈做舞台表演，分享自己在警戒的经历，更曾经跟澳洲足球员一起演出。他在1990年因为妨害司法公正罪入狱服刑了9个月，保释后上诉失败，又再度服刑了3年。2005年他跟太太 Ann Melico 因为在1999年的警察廉政委员会调查当中作伪证被判有罪，因此被判了12个月的刑期，但是在2006年出狱之后，又因为同样的罪行再被判了2年的周期性拘留，意思就是他只需要周末坐牢即可。而他在2006年出狱之后也再度演出了舞台剧。20岁的 Jamie Gao 小高是一名正在读商学院的学生，他渴望成为一名黑道分子，因为他不想要做朝九晚五的工作，当时正考虑退学。2014年5月20日小高带着将近3公斤的冰毒准备进行毒品交易，跟他进行交易的是另外2名男子，他们约在一个专门出租让人储物的小仓库空间当中。然而小高走进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了，原来是和他交易的2名男子黑吃黑杀害了他，并且抢走了毒品。现场的监视器完整地拍下了整个过程，画面显示小高跟其中一名男子进入仓库，几分钟之后另外一名男子也走了进去，大约半个小时之后2名男子离开了仓库，接着拍到他们一起搬了一个看起来又大又重的冲浪板带离开了，并且将他抬进了车子后车厢。6天后小高的遗体在澳洲雪梨郊区的 Cronulla 克罗内拉水域被发现了，他的尸体被防水帆布包裹着，大家猜的没错，我刚刚说的冲浪板带里面装的就是小高的遗体。而被拍到走进仓库的2名男子之一就是罗基，这个时候的罗基已经不是警察了，但是已经是自由之身，据说他仍然活跃于毒品圈。而另外一名男子是57岁的前警察 Glenn McNamara 阿葛，他们两人马上就被逮捕了，并且以谋杀小高的罪名起诉。而这一次已经没有腐败的警察能够替他们开脱了，因为到了2014年，雪梨的新南威尔斯警察体系已经经历了大规模的整顿，警戒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子存在系统性贪腐。而当时的罗基已经75岁了，根本就是一个阿公啊，警方在他家里逮捕他的时候，他看起来就像是一名和善的老先生，走路时步履蹒跚，头发灰白，也没有反抗。警方替他上铐的时候，他表现十分冷静，嘴角带着一抹微笑，真的很难让人想象眼前这个人竟然是澳洲警戒史上最腐败、最邪恶、最让人讨厌的人之一。罗基在警戒的腐败生涯当中，大家给了他一个绰号，那就是 Roger the Dodger， Dodge D-O-D-G-E 就是闪避、躲开的意思，所以这整个可以翻成闪则罗基。而罗基在面临这项谋杀指控的时候，也试图延续这个形象，把责任通通都推给了阿葛，表示当天是阿葛联络他的啦，要他一起前往仓库的，因为阿葛当时正在写一本关于亚洲三合会帮派的真实犯罪小说，而小高原本是要提供资料让他写书用的。嘿，对，没错，其实阿葛和罗基两个人都有写书哦。阿葛用自己当警察的经验出了几本小说，而罗基则是在2005年出了一本叫做 The Dark Side,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I Survived the Most Corrupt Police Force in Australia, 我擅自翻成黑暗面，我在澳洲最腐败警戒中的生存故事。书中的内容很明显其实就是在帮自己洗白啦，除了否认自己是腐烂的中心人物之外，还表示自己根本就是戴罪羔羊，所以其实是很偏颇又胡烂的一本书。 这边要说的一点是，小高的堂哥后来出庭表示，小高并不属于三合会的成员。罗基更表示，他进入仓库的时候，小高早就被人开枪打死在地上了，还声称自己当时是想报警的，但是他觉得阿葛是在正当防卫下开枪的。这个说法大家有没有觉得很耳熟呢？加上当时阿葛不准他报警，因为阿葛表示，如果报警的话，中国的杀手会出现对仓库开枪扫射，于是罗基只好同意帮忙处理尸体。阿葛就很委屈，所以他跟阿葛说，你说的对，没错，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尸体处理掉，然后把这件事情永远都埋起来，谁都不要说。两人击掌后，就把尸体装进了一个冲浪板的袋子当中，并且搬上了车，还一起去五金行买了处理尸体所需要的物品，之后再把尸体丢进水里。而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2014年已经到处都是监视器了，所以监视器将他们到五金行购买东西的过程全部都拍了下来。另外一个监视器画面则是拍到他们出现在阿葛住处的大楼，手上拿着一手啤酒，就像是在一整天毒品交易和谋杀之后准备放松。然而阿葛在法庭上的说辞却完全不同，个人认为他的说辞可信度比较高一点，因为罗基的说辞是不是听起来实在是太胡烂了。阿葛表示是罗基在双方因为金钱和毒品问题发生争执之后就开枪杀害了小高，而阿葛之所以协助罗基处理尸体是因为罗基威胁他，如果他不帮忙处理的话就会杀了他女儿。而阿葛所开到仓库的车是在案发前一个月由阿葛和罗基两人一起用假名购买的，而当警方搜索那台车的时候，也发现他们从小高那边抢走的冰毒，也就是说他们声称这一切都不是预谋，只是意外，真的很牵强啦。法庭上，小高的堂哥 Justin Gao 曾经作证表示，小高曾经跟一名叫做阿葛的男子见面高达27次，还说小高跟他说他正在进行一笔规模庞大的毒品交易，所以他很快就会很多钱钱了。但是其实不到3公斤的冰毒是很少的数量，大概价值5000澳币而已，大概现在的20几万台币。所以有人认为其实还有更多的毒品很有可能被阿葛跟罗基给藏起来了。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阿葛和罗基以为小高身上有更多的毒品。不管怎么样，小高被杀的前一晚曾经被监视器拍到小高和阿葛在一间酒吧的撞球桌旁交谈了几分钟，之后两人握手各自离去。而在小高被杀害的当天，先是阿葛和小高一起进入了仓库，监视器的画面当中，阿葛看起来似乎刻意遮住小高的身影，他几乎是整个人挡在小高的前面，而阿葛穿着连帽外套，戴着棒球帽，还将连帽外套的帽子拉得很低，几乎遮住整张脸，加上戴太阳眼镜，整体看起来非常可疑。3分19秒之后，罗基走入仓库，没多久就离开了仓库。罗基将自己的车子开到阿葛的车子前方，从车上拿出一个冲浪板袋子，然后将袋子带进仓库。而罗基其实有冲浪板袋子这一点是蛮奇怪的啦，因为他看起来不像是会冲浪的人，所以这一切不是预谋的，就是罗基以防自己随时都会杀人，将袋子放在车上预备使用。而携带冲浪板在雪梨本来就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他们拿啤酒回阿葛的公寓之后，阿葛的公寓也是他们停放私人船只的地方，警方推测他们拿啤酒进公寓之前就已经将小高的尸体搬到船上了。因为隔天早上7点半监视器再度拍到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他们是带着钓竿离开公寓上船的，就像是两个好友准备出海钓鱼，但是实际上他们早就将小高的遗体用帆布包起来，并且开船到外海后将遗体抛入海中。小高被杀后的4天，警方仍然将小高列为失踪人口，但是他们这个时候已经锁定了罗基和阿葛。警方暗中将阿葛停在公寓的车拖走，并且进行搜索，在车子的座椅下发现了将近3公斤的冰毒。隔天警方便以毒品和谋杀罪名逮捕了罗基和阿葛，逮捕两人后的隔天便发现了小高的尸体。阿葛和罗基的审判于2016年5月开始，陪审团确认两人谋杀罪名成立，他们也都被判了终身监禁。2020年罗基曾经提出上诉，但是并没有成功。坏人都活得特别长久，他最终在2024年1月18日因为动脉瘤发作被送往医院治疗后不治死亡，享年83岁。最后跟大家说说沙利安女儿，她的女儿叫做 Sasha Hostep 小夏。沙利安被谋杀的时候小夏才12岁，然而小夏从16岁开始就参与了电视剧的演出，之后也继续待在演艺圈发展。澳洲有一部叫做 Blue Murder 蓝色谋杀的电视剧，是以新南威尔斯州警界贪腐为题材，剧情更真实的描绘了罗基所涉及的犯罪行为，而小夏也在里面嘎了一脚，他饰演一名护理人员。在这之后， 小夏便成为了电影、广告和电视剧的选角顾问，他的事业也非常的成功。小夏原本在2008年宣布要制作一部关于妈妈沙莉安人生的电影，但是最终很可惜并没有拍成。那么最后的屁孩投稿来自于 QQ 里，他要提供的是其他的故事。他说：哟安好，刚听了 EP37 后面的小块，有感而发的也来投稿一下，不过不用没有关系的。听了小块里提到的霸凌，我才想到原来高三时遇到孤立其实就是霸凌，缘起于升高三时能力分班，我跟另一个人被分到后面那一班，一开始也都没有怎样，虽然跟其他人都不熟，但是某天就突然被孤立了，而且完全不知道原因，刮胡，我那时也没有想到和胆量去追查，偏偏孤立我的人就是那位另一个人，刮胡怀疑。后来我还被班导叫去问是否被霸凌，但是我当时对霸凌可能没概念就否决了。在20多年前，私校老师会这样关心，现在想突然觉得老师人很赞。反正高三那一年在未知孤立的环境下，事后想想真的让人很痛。到了大学，当然也有向外接触，也有碰到一些事情，刮胡某些光鲜亮丽的人真的就是会被关注，还有一些家里的事情，刮胡冷落重男轻女等等传统认知，不知不觉被强迫独立，累积下有了层透明防护罩。不过同时也认识到一些包容和真心关心你安好的真朋友。或许对于当时高三和大学的纷扰可能永远没有解答，但是只想跟当时的自己说，我没错，我也很勇敢。或许还有许多伙伴们都有类似的创伤，伤口可能不会好，但是我相信我也不会被打倒，透过这些伤我也会学到一些，然后努力的踏步，为真实的自己的存在继续向前。他最后说，感谢优有这个平台可以分享和发掘自己的内心，给我一个爱心 emoji。 QQ 里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哦，我觉得你在高三遇到了似乎还不错的班导，真的是非常棒呢。也很遗憾你必须经历那种被孤立的感觉啦，那种感觉是真的很差。我在求学的过程当中也有经历过那种被全班排挤的感觉，真的是蛮烂的。当时是因为班上一个讲话比较大声的同学乱讲话，然后我就被排挤了。还好我就向外发展，找其他班的同学当朋友，才度过了那段时间。后来大家也发现那个讲话大声的同学其实好像有一点讨人厌。就像你说的，为真实的自己的存在继续向前，我想那是最重要的。那也非常感谢你的投稿 QQ 里，我觉得你的话真的非常有力量哦，感谢你咯。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emophilia。